要读四处的经文，两处在旧约，两处在新约。我们首先看诗篇116篇，诗篇116篇12节和13节，745页，745页，诗篇116篇12、13两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里有一个杯啊，叫做救恩的杯，简单的说就是恩杯。这是关乎耶和华，关乎圣父的。这个杯叫恩杯，关乎圣父。请看第二处经文，约翰福音书18章11节，约翰福音书18章11节，155页，新约。约翰福音18章11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到入孝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岂可不喝那个杯？这个杯我们都知道叫做苦杯，苦杯在希伯来书2章9节讲到，中间有死味，苦杯中间有死的味道。这是关乎耶稣基督，就是圣子的杯。刚才一个是圣父的恩杯，现在是圣子的苦杯。看第三，诗篇23篇第5节，诗篇23篇第5节，673页，673页，诗篇23篇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里有一个福杯，福杯满溢的福杯，这个福杯是关乎圣灵，因为他说又用油膏了我的头。油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经，预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福杯是关乎圣灵。最后请看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在240页，新约240页，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240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讲到一个杯，今天这个圣餐也是看到这个杯，这个杯是血杯，杯中的葡萄汁经过祝福，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个杯是血杯。这个杯是关乎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圣徒。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圣徒都有一个杯在这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请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感谢赞美，在这七日的头一天，又是这个年度的第一天，我们有福分在一起聚集，仰望、歌颂、赞美，也一同思想你的话，接受你借着话语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 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求主你用宝血分别这个场所为圣，分别每一颗的心为圣，分别讲台为圣，不给撒旦恶者留一点点的地步，让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恭敬虔诚，同心合意，仰望你施恩典赐福分，光照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都能在今天的聚会中间遇见了耶稣，得着了耶稣，享受了耶稣。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把今年的标杆赏赐给我们，就是福杯满溢。要想享受这个福杯满溢的福分，需要注意到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那就是我们需要高举恩杯，高举救恩的杯，这是关乎圣父的，高举恩杯。第二，要甘领苦杯，甘愿的甘，领受的领，甘领苦杯，这是关乎圣子耶稣。第三，我们要饱享福杯，饱饱足足的享受那个福杯，这是关乎圣灵的。第四，我们要纪念这个血杯，圣餐就是纪念主的死，这个纪念血杯呢是关乎圣徒的，圣父、圣子、圣灵、圣徒，四圣合一，结果就是福杯满溢。因此在今年我们高举这个标杆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四个杯的密切的配合，缺一不可，需要这四个杯都被我们注意到，也实在是做到实行到，我们到今年年终的时候才能够在主的面前祷告献恩，说主啊感谢你，这一年实在是福杯满溢了。因此今天我们要思想这四方面的杯怎么样配搭，我们在这个四个杯面前怎么样领受，这是这一年中间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教会的标杆，也是我们众人的指望，也是神透过这四个杯向他的众教会说话，向他的众儿女施恩，向所有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清楚的启示。因此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朝着这四个杯，我要求弟兄姊妹，我们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先要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实实在在有一个清心才能够遇见神。首先要看的是高举恩杯，作诗的人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这一切厚恩呢？我们报恩之道只有高举恩杯，高举救恩的杯。那么这个高举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个杯子高举起来什么意思呢？那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啊，就是向远远的传开，广传的意思，就是广传，高举就是广传，高举恩杯呢就是广传福音。因为我圣经说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底下什么传扬耶和华的名，我们把主的名传开就是传扬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听到的人说宇宙中间有一个名，这个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个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也只有这个名能够救人脱离一切的罪恶败坏软弱疾病，所以我们要高举这个名。那么这个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高举救恩的杯就是传扬主的名，传扬主的名就是传扬主的福音。那么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到， 这是我们基督之家的守则，第一条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是出于神的启示。基督教是一个重启示的宗教，基督之家这个教会是重启示的教会。我们要想传扬主的名，广传福音，需要有启示。什么叫做启示？我们过去讲台那些查经的时候多次讲到，这个启示啊是非常难说的，很难讲。世界上叫做灵感，那灵感也很难讲。什么叫灵感？写文章的人灵感来了，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数十万言，没有灵感呢，一个字都挤不出来。这个灵感，这世界叫灵感，但是照圣经的说法就是启示。这个启示来无踪去无迹啊，你很难控制，你也不能凭着你高兴就来不高兴就没有，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这个启示一来啊，最妙的是这样，你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真神的了解，不是停留在一个死的知识上，不是死的知识，乃是一个活的经验，活的经验，不是头脑中的领受，乃是心灵中的领悟，领悟过来，明白过来。所以所谓启示，就是明白了从前所不能明白的，可以接受了从前所不愿意接受，这是启示。这个启示太难说了，太奇妙，太微妙，太奥秘，可是我们可以懂得。你我都有这个蒙启示的经验，当启示以来，突然间豁然贯通，心窍开了，从前所不能相信的童女生孩子现在相信，从前不能相信人死能复活现在相信，从前不能相信什么上帝会来到人间做人现在相信。为什么？蒙启示的结果。所以这个启示是个非常重要，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理性，讲理性人就是不讲启示。我们不是靠学问，讲学问人也不重启示。我们也不在乎言辞，口才言辞重这个也不重启示。重启示就是超越过一切的学问口才理性理由，一切经验都超越过，乃是单单仰望神从天上赐下上头来的启示。这个启示一来就豁然贯通，一下子懂了明白了，撬开了。从前不能信的现在信了，从前不要的现在要了，从前讨厌的现在爱了，从前愿意要的现在拒绝了。这个都是启示来改变人，我们需要这个启示。去年我们出过一本见证集，今年在年会1月23日要出第二本。在这个见证集里有一篇呢，见证是一位姊妹写的，我今天早上把它翻一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有一节，这个好像很多姊妹都知道，就是个小别针的故事。小别针，有一位姊妹，她参加教会敬礼的时候，她里面穿着睡袍要下水，外面还要穿件净袍，教会预备的白色的净袍。可是她发现她那个睡袍里面一个纽扣松了，松了不好了，她需要，非常需要一个别针，就小别针把它别上，就是没有。但是等到拿到他这个教会给他这个白色的净袍啊，一拿来，哎，里面就有一个别针。哇，那一下子他的感受什么感受呢？他说，我从前相信上帝是真的，我今天相信上帝是活的。相信上帝是真的不难，相信上帝是活的需要启示，需要启示。你光是晓得上帝是真的不假，我们拜真神不拜假人，对，谁都知道。但是你晓得是活的，他活在你心里，他活在你的环境中间，他活在每一件的事物上，甚至活在小别针上。他看见上帝给他奇妙的预备，他需要这个东西就给他预备，正是恰到好处，正在需要的时候，哎，神给他预备，他就那一下子借着一个小别针呢，看见活的神了。这叫做启示。所以我们需要有启示。如果一个人你对于神的认识不过是头脑中间的啊，是种理性中间的，常识中间的，知识中间的，而不是经验中间的，不是经验，不是心灵里面的，不是从启示来的，原谅我说，你恐怕直到如今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你所了解都是死的道理，你没有活的经验。单单有死的道理不能救你，只能救你的头脑暂时满足，不能够救你的灵魂不下地狱。所以需要有启示，启示最重要。 一般说来，这个启示有三个特点。第一，启示是内在的，内在的，不是外表的，外面的都是讲里面的，真正摸到你的心的其实内在的。好像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讲，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启示在我心里，不是启示在我外面。小别针是外面，透过小别针，上帝这个活的神就活在这位姊妹心里来了。哎，这个东西不是外面，是里面的了，他进来了，活的神到我里面来了。启示是内在的，保罗有三层天的经验，那不是肉身被提，他灵里面被提上去，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因此这个启示第一特点是内在，不是外表的。第二，这个启示直接的，不是间接的，直接的。我们人比方听到，你听我讲到，你觉得你是间接的，透过讲台你认为你是间接的，但是启示直接的，你必须自己有个了悟，有个领悟，你必须自己和主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你才会真正看见那个启示的灵感动你。直接的讲台的道不够帮助你啊，给你一个方向，最多介绍一点一般人所常用的方法方式，透过这些你去摸索那位神。你不能完全依靠讲台，依靠传道人，或者依靠前面的弟兄姊妹，你需要自己有启示。这个就是所谓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你直接给你的，不是假手于别人的，你自己去找到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基督问门徒，你说我是谁呀？大家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伊利亚，你是耶利米。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不是别人说，你们说我谁。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体的人，世人，世界人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那个指示应当改作启示，原文就是启示。这是彼得所领受的启示，他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从天父那里得到一个启示，他认识耶稣是谁了。是谁？是神所立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如果不蒙启示，你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儿子，你永远不能明白。你拿世界上那个世界上的伦理观念去了解，错误，不是伦理观念，这个父子关系，乃是上帝是源头，耶稣基督就从这个源头里面出来，他就是父的本体，化身灵道人间，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亲自来到人间，取得个人的形象来的。因此这个叫做启示，如果不蒙启示，谁也不能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要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这是启示的结果，这叫直接的，没有别人给他，彼得直接从天父得到的。一个我们刚是内在的，一个是直接的，还有一个呢是个别的，不是大家族的，你个人的，个别的。这举个很适当的例子，就是写启示录这本书的约翰，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他写启示录，他是个别的看见异象，他是在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一个孤岛上，荒岛上，他被放逐在那里，放逐，他们知道他是教会领袖，罗马政府把他放逐在那里去，结果他在那个拔摩荒岛上一个人，当主日他被圣灵感动，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抬头一看，看见了许多异象，这个是个别的，没有第二人看见，个别的。所以启示需要你是在从内在的，不是外表的，直接的并非间接的，个别的并非笼统个人的，这个叫做启示。拿这个观点去衡量我们的生命，请问在座有多少人实实在在蒙启示呢？你实在有了启示，有了启示的结果，一生一世你不会离开正道，一生一世你绝不会放弃的信仰，一生一世你会忠心我主耶稣基督，有启示在里面，这个启示来永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放弃，也许会软弱，但是主在里面他会和你恢复刚强，也许会灰心丧胆，主在你里面让你重新得力，也许你有启示在里面照样会身体疾病，但是主在你里面让你能够恢复力量，能够痊愈，也许你今天照样在主里还会被过犯所胜，可是主启示在里面，那个启示的光一照亮就给你带来力量，虽然被过犯所胜，你会痛哭流泪悔改认罪，然后与主恢复正常的关系， 你又在主面前蒙恩了。因此这个是救恩的杯啊，我们高举救恩的杯啊，必须强调着重要说的，就是要启示的宗教，不是头脑中的理由，不是头脑中的知识，心灵中间的领受，领受是你个人和主之间的经验。我常常说，许多人对主是的认识是在风闻，不是眼见，风闻有主，没有亲眼看见，是停留在观念中的主，而不是经验中的神。经验中的才重要，观念中的不重要。我们中国人观念里都有天呢，都有神呢，但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呢？这个非常重要。有了启示进来，我们就不怕人客艰难险阻，各种试探试炼都不能把我们打倒，启示的灵在里面。那么说到我们基督之家，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是进入第十个年头了，基督家今年到了一二三就满足九周年，过了一二三就是第十年。我们将近这个十年啊，过去九年来，我们始终被一个启示的光吸引、照亮、带领往前。这个启示什么呢？就是我兄弟讲过，就是基督之家，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启示。我兄弟从圣经里面看见教会是个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是我们的启示。既然是家，所以从家这个观念里面产生出来许多重要的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都从这里出来。既然是家，必是土生土长，家不能够假手于外人来做，家必须自己弟兄姊妹来耕耘，辛苦的耕耘。我们必须实在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够靠像一般的教会，有些差会总会从外国来的，我们不拒绝外国人对我们一些属灵的帮助，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弟兄姊妹自己负起责任。我们既不排外也不媚外，排外是错误，媚外是可耻。我们对待西方，今天有西方弟兄在这里，我们对待他，我们很谢谢他把福音传给我们。要是不是经过他们传把福音传来啊，我们直到如今恐怕还不认识耶稣是谁呀。但是我们仅止于谢谢他过去的给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今天要自己起来，不能再睡觉，不能做个偷懒的基督徒，我们应当负起责任来，这是家。同时既然是家，这个家的生根呢是建立在基督的里面。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我们有一个中国的道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家必须生根在中国的文化的土壤里面，土壤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如果我们把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把它植根在西方的文化里面，那么对中华人来说，对我们中国来说，就开出一个不像样的花朵啊，非东非西的，古古怪怪的。我们是中国人，应当让这个福音传到中国了，中国人把它接受过来，然后扎根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开花结果，这才是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我们没有意思强调一种什么民族主义啦、国家主义这一套，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是身为中国人，我们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有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道统，但是这个不够，需要有神的生命，有生命进来啊，道统就活了，没有神的生命进来，道统还是死的教条。因此我们看见这一点呢，我有一句话就会听过很多次了，我们强调一个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说要想使中国完全福音化，先要使福音中国化，福音中国化，然后中国才会福音化。这个所谓福音中国化，不是把福音变质了，福音的内容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但是传扬福音的方式上，我们应当尽量采取我们中国人懂得而且容易接受容易吸收的方式，而不是把西方那一套盲目的把它接受过来，就这么传就这么用。因此多年来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这样子萎靡不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福音中国化。人家看见这是外国教、洋教、外国的一套舶来品，不是土生土长。所以基督之家强调这个，我们叫自立自养自传，不但要自己养，我们每月有30万的收入，神的恩典比一般教会来实在丰富，那是因为我们目标正确， 我们方向对，弟兄姊妹自己来，没有假手于人。再来呢，自己传，所谓自传呢，不是单单说中国人来传，是本堂的本家的弟兄姊妹来传。自传的意思就是说，基于自己的文化做背景来传，而不是把西洋的文化就是毫无选择的盲目的接受。这是我个人所领受的这样一个意向，也得着所有同工们的心中的共鸣。因此我们这些年来就朝着这样的方向走，走到今天，神怜悯我们还要去走下去。这个就是一启示。这个启示呢，西方人又把它叫了意象，他说没有意象啊，没有意象就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没有工作，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没有意象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没有工作，西方人常常喜欢讲这个话。那个 vision 就是一个意，就是启示的意思。没有启示就没有意象，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意象，我们才能被这个意象吸引，被这个启示激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无论遭遇大风大浪，各种各式各样来自不同方向的各式不同的各种的对付，我们都能不怕。就好像这个日本呢，有一个报纸，我今天想到有一个日本的姊，我们的姊妹从日本回来，从东京回来，我们欢迎你回来。我记得在日本有一个报纸 Times， 日本的一个时报，它有个 motto， 有一个这个报纸都有一个它一个印在它报纸上面，作为他们一个箴言一样 proverb 一样。他说 All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 我觉得很有意思。所有的新闻呢，没有惧怕 without fear， 我没有怕什么，也没有 favor， 我也不要讨好人，我既不怕人也不讨好人。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骨骼风格，骨干骨头，但是更是我们基督徒的骨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我们说他讲 all news， 所有的新闻。但是如果把这个 news 改成 good news， good news 什么意思？ good news 就是 gospel， 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假如说我们所有我们的好消息福音没有惧怕，也没有什么讨好人的，这样子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基本态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然会碰到魔鬼撒旦的围攻，他不甘愿人得救，但是我们 no fear no favor， 我们也不怕什么，也不要人家给我们什么好处。因此这个态度啊，就是每一个传扬福音的人都应当具备。我想今年我们这一年更要广传福音。去年我们建立了好些据点，不够1700多万的人口，台湾你看基督徒人数比例占多少，太小，2%还不到，30多万。你看这个情形，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满足于这个坐满了屋子的聚会，所以不过1000多人，外面还有多多少千千万万人没有信。我们要广传，这个广传不是单单靠礼拜天的讲台，也不是单靠礼拜四的查经，也不是靠礼拜一的晚上的家庭聚会，也不是靠姊妹会青年团契各种聚会，乃是靠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记住，我要高举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我要举起恩杯来，我要报恩就得举恩杯，高举恩杯，要高举恩杯就得到启示。你要凭你那一份的身，报恩就得举恩杯，高举恩杯，要高举恩杯就得到启示。你要凭你那一份神给你那个启示去传去讲。我们都是夺口笨舌的人，但是圣经说耶和华说，谁造人的口呢？上帝造人的口，你不要怕，你要把口奉献就好了，符合用你。因此在这件事上，第一我们要高举恩杯啊，是今年我们是要注意的。虽然过去做了它不够，今年要更多的做，更好的做。第二，要甘领苦杯。耶稣基督说，我父所赐给我那个杯，我怎么可以不喝呢？这是苦杯，苦杯里有死的味道。这个杯指着十字架说的，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甘领苦杯。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们也要领受这个苦杯。我们要高举恩杯的结果呢，必然有苦杯预备在那儿等你去喝。刚才我讲过，撒旦不甘心的，撒旦就怕人得救，你去叫人得救他就对付你，他把你当死对头眼中钉来对付你，各式各样的对付，红的四面八方，有的是外面的，有的是里面的，有的是社会的，有的是教会的，有的是你家里的，有的是那你最亲爱的人。神借着一切人给你制造苦杯，但是你必须甘愿领受，甘领苦杯啊！你如果不甘领苦杯啊，不能达到第三那个福杯。你必须甘领苦杯，这是圣子耶稣基督的榜样。 甘领苦悲，甘愿领受这个苦悲。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甘愿呢？我们有肉体在，我们还有自尊心，我们还要面子，我们每个人都很强，这个老我都很强，这个ego所谓这个自我中心都很大，没有人没有这个自我，没有自我在，那我们怎么能够甘领呢？记住圣经的榜样。我记得圣经里有几句话我实在得到帮助，都是用岂，岂敢那个岂的开始啊，一个什么，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句话谁讲？约瑟讲，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诸位不必翻了啊，创世纪五十章里面讲到约瑟，旧约的约瑟，他的哥哥们出卖到埃及去，后来他就下了监牢，受了许多的冤屈，最后上帝把他高举起来，他做了宰相，埃及的宰相。那个时候他的家乡啊就闹饥荒了，他的父亲叫他的哥哥们去买粮食，结果最后他们全家都到了埃及，一家七十口因着约瑟一个人的受苦受难，拯救全家人得救，不但全家，全族的人，全整个以色列民族得救，因为他忍受苦难。最后他父亲死了，他哥哥们害怕，怕他报复啊，从前他哥哥们对付他，现在父亲也死了，弟弟好像没有顾忌了，对付他，他就那些人哥哥来求他，约瑟就哭了。他为什么哭啊？他因为他哥哥们信任不过他，以为他跟世俗一样会报复，但是约瑟他是一个真正高举恩卑的人，他在那边见证神的荣耀，他能够到处讲神神神。当他被一个女人诱惑要犯奸淫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件恶事得罪上帝呢，得罪神，他一直看见神在那里，所以他在这时候他就说了，跟他哥哥们讲，不要怕，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是个人，我怎么能够代替上帝来审判呢？报复什么意思？老师说报复是在神的手里，神可以报复，神可以对付这个罪恶，因为神全能的神，而且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一切在他手里，审判的权呢操在上帝手里，不是操在人的手里。因此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怎么可以代替神呢？你们不要怕，我绝不会害你，虽然你们害了我，可是上帝借着你们的害我却成全了更美的事情，使得全家得救。所以他就忍受下来，他晓得这个忍受不是没有代价，他晓得这个忍受的结果是全家蒙恩，是一个人受苦，全家蒙恩，甚至全族得救，他认为值得，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看重自己，我讲这话你不会误会，我不叫你骄傲，看重自己，我们很有分量，假如我们放在主的手里很有分量，我们一个人可以救很多人，也许你一个人受了苦，许多人得救了，你一个人能够忍受一下，你全家蒙福了。我们要看重我们在主的手中非常有分量，要很难有分量，不可以妄自菲薄。一个基督徒轻看自己是罪，我们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我们应当很看重自己，这个不是骄傲，是正当的态度。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个人甘愿领受苦悲的时候啊，许多奇妙的事都会发生，许多不信人都会信，许多亲友们本来不信的，看见你背十架默默无声，他感动，他信。如果他看到你受一点点苦就赶快自我宣冤，自我在那边宣扬，自我申冤，自我解释，到处讲来讲去，你背了什么十架？你到底喝了什么杯子？你没有喝到那个苦杯，你没有真正甘饮那个苦杯啊！这样的结果，你无形之中，你不知不觉中绊倒了许多人，拦住了许多人信主。所以我们需要甘领苦悲啊！我岂能得罪神？我岂敢得罪神呢？我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因为神是神，我不是神，我不能够代替他来做主，我不然就得罪他，我不敢得罪神，因此我不敢代替他。当我一代替神的时候，我就得罪了神。代替神的意思说代替神来审判，因为他哥哥们得罪他，他宽恕他，没有计较他，他讲赏罚都在神的手里，我不敢越权呢，代替主来做事，这是约瑟的榜样，我岂能代替他？第二，大卫的榜样，大卫也是受冤屈的，大卫受扫罗的逼迫，他是无缘无故受逼迫，受逼迫的时候，大卫想尽方法对付要杀他，但是上帝却把扫罗两次放在大卫手里，可以杀他，但大卫不敢杀他，他说我岂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因为扫罗是他的王，他是臣，他伏在权柄之下， 他没有敢越过，他晓得上帝的权柄，晓得上帝的定规，晓得上帝在宇宙中设立的次序，他不敢越过。他谁敢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他不敢，他不敢。结果呢，神就赐福于他，结果他的仇敌照样还是死掉，扫罗后来被外邦人杀死，但是大卫王他一点都没有越过他的本分，他不敢动手去杀耶和华受膏者，他尊那些权柄为大。这就是大卫在这儿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第三，就是刚才所念的，耶稣基督说，我父所赐给我杯，我岂可不喝呢？一个是我岂能代替神，我岂敢杀耶和华受膏者，就说我岂可不喝。三个岂字儿，就说明了我们甘领苦杯的秘诀就在这里。耶稣说，我父赐给我这个杯，我怎么能够不喝，我岂可不喝呢？这是没有逃避十字架，不逃避，没有拒绝十字架，十字架来了，不逃避也不拒绝，就接受过来，这是最难的。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啊，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照你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按肉体说我是不愿意喝这个杯，但是主说不要体贴我的肉体，不要管我的肉体，主啊，你定规好了，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不要管我。这是多难得的一个祷告，我们要效法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我愿意这样做，但如果你不许就不做。主啊，我愿意到哪里去，那你不拦，你要拦住我就不去。你能这样祷告吗？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要到哪里去，你给我开路，我要做什么事儿，你给我预备条件。我们都是我做主，没有让主做主。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尊主为大的祷告，让神做主的祷告。你要不愿意啊，你照你的旨意行，你不许可我不要做。这个就是我父所赐给我的那个杯，我岂可不喝的。耶稣照样还是喝了，上了十字架，成全了救恩。所以这个三点呢，是我们应当小心的。第一个，我岂能代替神呢？就是不报复仇敌，不要报复仇敌。第二，我岂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就是不敢论断攻击权柄。第三，是我岂可不喝那杯呢？就是不拒绝，不逃避十字架。这三方面，如果我们真是能够记住，放在心里，照着去行的话，你就是天天甘领那个苦杯了，甘领那个苦杯了。第三，就是饱享福杯。我们要享受这个福杯啊，在刚才念诗篇23篇第五节，这个饱享福杯怎么饱享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句话我们解释很多次，这怎么讲？敌人大敌当前的敌人面前，你给我摆设宴席，要我坐下来吃喝，你说哪里有胃口呢？就没有胃口吗？敌人在那，我还能吃喝吗？你要培养这个胃口，属灵的胃口。越是仇敌大敌当前，强敌压境，强敌压境要来了，我们要坐下吃喝。吃喝什么？恩典的宴席，把主的恩典吃饱了，我们才能够面对仇敌也没有惧怕，而且能够面对仇敌呢，靠主能够打败他，需要吃饱了恩典，不慌不忙的，你先饱坐下来。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我摆设宴席啊，宴席那要吃嘛，宴席是恩典的宴席。换句话说，我要多多吸收主的恩典，我才能够面对敌人。面对敌人，结果怎么样？我原谅他，饶恕他，赦免他，包容他，担待他，挽回他，爱他，为他祷告，这样子就是吃饱宴席的结果。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如果今天呢，你很蒙福，恩典很多啊，家庭里面夫妻很恩爱，儿女很听话，刀堂健在，父母健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很兴旺，你的事业也很顺利，同事之间很和睦，样样做好，长官很欣赏你，部下很顺服你，样样做好，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原谅别人。人家有一方面对你不起啊，原谅他，因为你里面饱，觉得恩典很饱足，容易原谅别人。但是如果相反的话，今天你落在一个极端的不愉快的环境里面，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自己有病，身体又软弱，你病的时候脾气就大了，那你还能够原谅别人吗？你需要有恩典吃饱了才能原谅。你如果里面缺少恩典，你拿什么去原谅别人？我们原谅别人不是凭肉体的爱心啊，是凭里面福杯满溢溢出来的那个福去原谅别人。神给你太多了，福杯满溢满出来溢出来， 上尖下流，连摇带按，那么丰满，那么多的东西给你，你不会给人点吧？神给你几千几万，你给他一块钱十块钱算了什么？你那福杯那么满意，就会原谅别人。你晓得，如果你不原谅别人，不原谅别人，主也不原谅。这是主在主祷文里告诉教导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啊，你免我的债，就是饶恕我的罪，那么就像我饶恕别人的欠债一样，那么这个完全正比例。我原谅人多，主也原谅我多；我原谅人少，主也原谅我少；我不原谅人，主也不原谅我，完全正比例。这样一想，我们实在要原谅别人，所以大敌当前，吃饱了宴席，才有力量去原谅人，去饶恕人。同时我过去也提过啊，当你发现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恨他，你要谢谢他。为什么？他一得罪你的话，你立刻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得罪你了，你立刻原谅他，你这一原谅他，天父也原谅你，你原谅他多少，天父也原谅你多少。那么我们欠天父的债太多了，一千万两算不完，别人对我们最多十两银子欠债，那么你把这个十两一欠了，天父就更多的原谅你。这样一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人得罪你了，千万不要怨天尤人，你说感谢主，感谢主，我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原谅别人，我也原谅别人，我的债天父就赦免。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不但是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好处更多。是我们原谅别人，我们心里面释放，心里释放，灵里快乐，没有捆绑，多快乐！你一恨人，他老是恨他，你看你讨厌不讨厌？恨他的结果，你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多痛苦，很痛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两年来在国外啊，有时候碰到一些医生的弟兄，做医生的弟兄，他喜欢给我检查身体，他说我这个心脏不太好，他就好像半开玩笑，也是一个忠告，他说这个心脏不好，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人啊，两件事情要绝对不能做。他用英文讲啊，一件事情叫做 running up， 一个叫 running down。 这什么意思？Running up 就是跑，快跑上楼啊！你心脏病如果咔跑上四层楼，你一口气跑上去，糟了，那喘都喘不过来。Running up 这种往上跑，还是叫 running down。 什么叫 running down？ 就是毁谤他人，说人家坏话叫 running down。 这个就是讲他这个不好，把人看低了，你毁谤人，论断人，这个对你心脏一点好处都没有，没有好处的。一个是快跑上楼梯，一个是论断人，这两者都是心脏病的切记，这两件事。我想这个不但是对心脏病，对一般健康不太好都要注意这两件事情，要注意这样的事情。因此这个一个毁谤人、论断人、攻击人的人呢，他自己很吃亏，他里面 hurt 受伤，心中自己受伤，他都有别人，他自己先受伤。因为神不喜悦，他里面没有福杯，没有满意出来的杯。如果你有福杯满意的话，你就不会这样，你就会什么都原谅，无所谓了啊，因为主给你太多了吧，你原谅点算什么呢？这个很重要，福杯满溢啊。还有一句话不能忽略，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不满意。油膏了我的头，我们常常说，主啊，你年恩典作为年岁的冠冕，所经过的路径滴下之油，之油怎么样？就是恩典。什么恩典？圣灵的恩典。当圣灵的恩膏涂抹的时候，就满了脂油啊。这个脂油就是光润，很光滑啊，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非常光滑啊，什么事情都能够过去。那么这是油，油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用油膏我们的头，什么意思？头代表思想，我们人的思想需要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绝对是干干净净，我们的思想是正正直直的，端端正正的，没有私心，没有自私自利的想法，也没有骄傲自大的想法，也不会嫉妒贪心，完全是被油膏了。这样的时候福杯就满溢了，福杯一满溢出来啊，就流到到处，无孔不入，到处流啊，福杯流出来。这是今年的标杆，这也是我们要想做到这个达到这个标杆的前面三个步骤啊：高举救恩的杯，高举恩杯，甘领这个苦杯，然后在这呢，我们叫饱享福杯，吃饱了宴席，这福杯才能够真正啊看见这个福杯的满意。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讲纪念这个血杯，我们教会每月有两次纪念主的聚会，一次就是每月第一个主日 上午大礼拜在实践堂，还有一个是每逢第三个主日晚上在副堂，青岛东路51号四楼副堂有新殿主的聚会，一月两次，这是为着有的人白天不能参加，希望晚上参加，晚上不能参加，白天参加，这两次一个稍微有一个平衡。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就是纪念主。那么今天也有这个纪念主的聚会，我在这儿讲到我心中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这个对纪念主的聚会实在不懂得尊重。你看我们现在楼上楼下坐满，台上也有，等到开始纪念主的聚会有多少人呢？楼上通通走空了，都到下面来了啊，台上也没有了，剩十班，其他这个就说我们这1000多人呢，等下来聚会至少去掉300-400人，也许这中间有些是来自有堂有会其他各堂各会的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尊重你原属的教会关系，你愿意在你自己的礼拜堂领圣餐或领纪念主，这是你的自由，我们也尊重你这份自由。但是我要求基督之家已经记名受在这受洗受敬的弟兄姊妹务必要留下来纪念主，这个纪念主的聚会非常重要，你要想享受今年标帆所带给你的福分福杯满意吗？第四一项，纪念血杯不能够忽略，纪念血杯，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啊，就是蒙主纪念最好的机会，说是纪念主，还是主纪念我们，因为我们来了嘛，来纪念主喝什么？吃他喝他，吃他喝他干什么？使我们生命长大，我们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吃喝，为做肉体的生命长大，那么灵魂的生命也要长大，就需要吃主喝主。这个吃主喝主呢，就是把这个饼所象征的耶稣身体在十字架上破开了，主的身体，这个葡萄汁象征主的血，这个里面呢，吃主喝主呢，使主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点点长大，我们才有力量去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才能够活在这大风大浪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活在一个诸般试探都会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的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吃主喝主，我们如果不吃主喝主，力量一点力量都没有。经验告诉我们，许多见证也能证明，凡是参加这个圣餐礼拜的人，只要照着神的规矩，他把罪罪补清楚了再参加吃主喝主，好多人身体有软弱的，领完了圣餐回去好了，哎，病无，这个很奇妙，不一而愈，没有治他好了。有的心灵中间忧伤的，领了圣餐之后快欢欢喜喜的回去了，有的很多重担压着他的，哎，圣餐完了回去释放，里面不晓得释放，多少人蒙恩蒙福都在圣餐礼拜里，这是个最蒙福的聚会，比主日崇拜重要，这是纪念主的聚会，为什么大家不看重？不要忙着赶着回去，12点很重要，我们就算中午不吃一餐嘛，也没什么关系，吃了主喝主更重要，我们太顾念肉体的需要，忽略我们灵性的需要，这是一般基督徒的共同的软弱。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礼拜能够留下更多要主的人，要主的人留下更多要吃主喝主使生命长大的人，要留下更多愿意在今年的标杆里面蒙福的人，那么这样呢，主的心就更有满足，因为你来纪念他嘛，主看见这么多人来纪念他，主欢喜，你聚会这么多人不错也是好的了，但是纪念主为什么这么少呢？主的心不能满足，我们应当以主的心为心，也替主耶稣想一想。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纪念这个血杯啊，这是立约的杯啊，我们要弄清楚，要准备把自己先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来接受这个杯，不然的话冒冒失失的罪都没有对付就来啊，不可以。我记得有一年在东京，在日本，我是讲到主日讲到啊，他那个牧师要我去领他这个，讲完道要我来领这个圣餐，那我就这个在领圣餐之前的那个牧师告诉我，他说弟兄啊，你如果有感动，请你比较着重一点，强调一点啊，得讲一讲关于圣餐的要道，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呢，恐怕没有资格领圣餐。他就给我这么暗示，我也不晓得什么事儿。后来我就讲，我说这个领圣餐必须是没有罪，假如罪没有罪，罪还在那里，你就去吃这个圣餐呀，那很危险。什么危险？3种可能：软弱、疾病、死亡。最轻的是软弱，然后病，然后死，这3种都是不照着规矩领圣餐的结果。所以我说这不是小可的事儿，我也不是耸人听闻的吓唬你，这照圣经的话讲，你预备好了没有？如果你得罪人没有道歉， 你在神前亏欠，没有对付，你有什么事儿做的不对，没有去把它改过来，彻底对付，你就来冒冒失来吃来领圣餐啊，很危险。你不是软弱就是病，甚至死。我讲完了之后啊，真是感谢主，居然有三个人，两个弟兄一个姊妹不敢接受，他坐在那儿，人家领到非常非常不敢接受，就证明说他们还有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许多人不来参加圣餐，也许自己知道有自知之明，晓得罪还没有对付，那么你可以对付，你可以来到主前，主啊，我是个罪人，你也晓得我是个罪人，要不然你为什么来到人间呢？你就救我嘛，我是罪人，虽然我不好，我今天得救之后还要犯罪，也求你赦免。马丁路德一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才是真正的悔改，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才是真正的悔改。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又去逼迫大卫，又去逼迫，那又我有罪了，又去逼迫，这什么悔改？你悔改就彻底对付那个罪，不要再离弃那个罪，不要再沾染，这是真正的悔改。有这样的心可以领圣餐，我已经离弃了，不要再。这些年来弟兄姊妹众目睽睽也都看见，有许多人被主管教责打，有软弱，有疾病，也有死亡，前车之鉴摆在那儿。但愿我们真是要小心谨慎，不要再踩下去，前车已经扶了你，还要下去干什么？及时回头，应当悔改的悔改，应当对付的对付，应当离弃的离弃，这样一来，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圣徒这四个圣都合而为一了，那么今年的标杆这个福杯满意啊，就是属乎你的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在1978年的头一天赏赐给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机会，也赏赐给我们教会的标杆，我们真是需要你赏赐福杯给我们，不但得着福杯，而且福杯满意，让今年这一年从头到年尾真是看见你的福杯，就是这样子一不断的流，把自己的福留在我们身上，留在我们的至亲好友中间，留在我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每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人身上。主啊，你的福杯满意，我们需要这个满意的福，但愿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做的，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甘愿领受这个苦杯，保享你的福杯，也纪念这个血杯，常常这样做就能够保证确保我们能活在福杯满意的光景里。我们感谢赞美，更要求主拯救今天在座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或者还没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们，求主借助今天这一天，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好的机会，让他能够有勇气有信心有胆量在你的面前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愿意信耶稣得救？你可以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有哪一位吗？手举高了拿到那个单再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是元旦就能够接受主实在有福了。好，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今天啊，如果哪一位弟兄姊妹自己实在知道我靠不住，过去多少年来虽然说是信没有真正得着，今天是个良好的开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说主啊，我今天愿意重新决志，从前没有，今天有，今天真正得着了，我举个手。有没有这样人？你愿意举手啊？好，那边还有几位，拿一拿，我们快一点啊！他举手拿到单子再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楼上有没有？好，还有哪一位？感谢主。你请你写下来你的姓名，写清楚一点，我们给你寄啊，有些资料寄给你，写通知要到。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必须要争取这个机会，这是一年的开始啊，我们愿意在这天头一天就蒙恩得救，一年到尾都活在福杯满意里面。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感谢天父，我们谢谢你又赏赐写灵魂给你的教会，你真是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施恩典，你伸出有钉痕的手自己拉着这些举手的人，你用你有钉痕的手按在他们身上，宝血洁净他们，圣灵浇灌，让他们真正实在经验重生，得到永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一生一世享受主的恩典慈爱。感谢赞美，他们家庭也交给主，愿主施恩，让他们全家得救。
感谢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